弟兄姊妹早晨，咁咧开始嘅时候，不如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先。亲爱主耶稣，我哋要为到我哋人类去祷告。主啊，我哋每个都系罪人，主啊，喺你嘅面前，我哋嘅彼此伤害，我哋可能人世间充满住好多仇恨。主啊，我特别亦都为着唔少弟兄姊妹，我哋出生地系香港去祷告。主啊，我哋真系好需要你自己嘅福音，真系完全嘅临到呢个大地。主啊，唯有你嘅爱先可以去医治人，唯有你自己亲自去医治呢个世界，人先可以喺当中见到希望，人先可以喺当中见到爱。以致才能够用你的爱去化解仇恨。主啊，我们为着香港，为着这个世界，为着每一个劳苦的人去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爱去临到他们，愿福音，愿你的使命能够差遣每一个信徒，真的去为福音去工作，将美好的你美好的信息，将福音全片啊，所有未信的人，再一次多谢你。愿今日我哋嘅歌声，愿今日我哋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翻俾主耶稣基督你嘅名。我哋系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去祈求。好喺度咧就即系同大家讲声 hello 啦，因为咧其实咧我都如果大家听先会知道咧我。七月六月尾七月头咧，其实我都有两个星期唔喺西雅图嘅，咁我就去咗，其实去咗中国去短宣，咁啊其实都所以去完短宣啦，都经历咗好多嘢。不过咧今日我就唔会同大家详细分享，因为咧十一月迟啲咧，我哋有个短宣分享会嘅，到时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会分享佢哋嘅经历同埋见证。不过咧，既然去完短宣，我都好想藉住马太福音28章。16-20節咧，中裏邊講到個大使命咧，同大家一齊嘅彼此勉勵。嗱，一諗到大使命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會諗起啲乜嘢。我自己細個時候咧，就睇過一套戲，頭先都咁快少少俾大家睇啦。一套戲咧叫 Mission Impossible， 即係中文咧叫做不可能嘅任務啦，或者碟中碟啦。我想問一下有冇頂師會睇過嘅？應該我諗好多人都睇過啦嚇，咁因為有好多集嘅，即係可能你一集冇睇過咧，由我細個嘅時候有噶啦，到而家咧仲有嘅嚇。嗰個主角係邊個啊 ？Tom Cruise 啊，係咪啊？佢啊真係唔老嘅喎，唔知點解，可能明星咧都有啲方法去保養啦。不過呢套戲最特別嘅咧就係咩咧？嗱，每一次電影嘅開始咧，個主角會點啊？收到嗱，早年嗰啲咧就收到一盒錄音帶啊，或者即係錄影帶啦，係嘛？跟住就 Tom Cruise 咧就會好細心去聽去睇，然後跟住點啊？大家記唔記得？十秒或者30秒之後咧就自動毀滅㗎啦。嗱，現代咧就先進啲嘅，有個 email send 俾你，跟住咧可能嗰個 device 咧聽完之後咧10秒咧就爆炸咗㗎啦。唔知大家有冇記唔記得啦？咁通常啲任務咧點啊？好艰难嘅系嘛，即系净系咧，好似基本上得 Tom Cruise 做得到嘅啫。咁当然啦，佢拍戏啦吓，所以咧一定要特别啲。咁咧，但系讲到呢啲任务咧，有阵时你自己都会谂，耶稣基督临走之前都俾咗个大使命我哋，系咪啊？都系任务。不过咧有啲特别，我哋听完大使命咧，个大使命唔会自己消失嘅，系咪啊？仍然喺度，仍然昔日讲俾使徒听。今日咧讲俾我哋每一个人听，系嘛？呢、这个使命咧就系咁噶啦。咁但系我有阵都会问，系咪要好似 Tom Cruise 咁叻咧？或者即系讲到大使命，系咪要一啲好有全福音恩赐嘅人先可以去完成嘅咧？仲有，其实我都想问嘅系，其实大使命今日同我哋每一个人有咩关系咧？咁不如一开始嘅时候咧，我哋一齐就去读一下嗰段经文，好冇？我会读前少少，我会读前少少嗰一段经文，由第16節开始读，咁咧个投影片都有噶啦，咁不如咧我哋一齐去读呢段经文，好唔好？马太福音嘅28章16-20節，预备起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 到了耶稣指定他们去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然而有人疑惑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看啊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终结。其实另外呢，我上个月呢，即五月尾呢，亦都去完全美国嘅宣道年会。喺个会议里面呢，有一样嘢呢亦都係好强调嘅，就係、是、呢美国宣道会嗰、那个叫做呢使命宣言。我详细呢英文我就唔读啦，不如我读一读我翻译嘅中文啦，即係其实冇中文翻译嘅。咁呢个中文係咁讲，我哋呢要决意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拯救嘅主、圣圣嘅主、医治的主和那个再来的王。还有一点他也有讲的，就是并要完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认识宣道会，我们都是宣道会，都要讲一讲我们有四重福音，即其实耶稣基督的四个身份，在这个使命宣言讲得很清楚。但是除了那耶稣的四个身份之外，宣道会非常强调一件事，就是我哋要做差传事工。差传事工咧，当然包括两样嘢嘅，就系咩咧？本地宣教同海外宣教。我去短宣嗰啲咧，系属于海外嘅宣教。但系咧，本地嘅宣教咧，其实亦都系差传事工之一嚟。大使命其实好紧要，唔单单宣道会，我哋会摆落我哋嘅使命宣言啦。更加紧要嗰样嘢咧，就当然唔关宣道会，即系其中嘅我哋一啲基督徒啫，系咪？更加紧要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他临升迁之前交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，一个最后的吩咐。要明白这个吩咐，我要讲一讲个背景的。背景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大家有机会揭开圣经，由马太福音的28章开始去讲，又去看呢28章，那里呢讲了一个事实的，亦都是大使命背后的基础。是什么事实呢？第八章开始讲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空坟墓有什么紧要呢？空坟墓其实讲一样东西，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是不是？一样很简单的真理。但我想问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人见过人死里复活？没有啦，我们这一生人我们没有见过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是吗？但会不会有些人不信的？会的。但问题就是，其实大使命的基础就是不是建基在你今天信不信。因为耶稣基督事实上就已经复活了，是吗？复活了当然带给人的一样东西，就是有人会质疑，有人会相信，有人会不相信。其实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，你见到有三个的使命，特别第一、第二个呢，其实是对妇女和对兵丁讲，他们对着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个事实呢有很不同的反应。耶稣其实差遣了妇女，不过使命呢纯粹就去告诉门徒听而已。但是兵丁是怎样？他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呢，他们呢见到，但他跟着回去跟祭司长去讲的时候，祭司长怎么说？你们作个故事出来，那些兵丁的使命是什么？就去讲过，哇，跟人讲耶稣基督其实没有复活。而第三个使命当然是对门徒讲的，就是整个马太福音28章，就是耶稣基督临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我不详细去讲这里的分别，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其实大使命不单单在马太福音讲的，如果你看四福音书全部都有提，仲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都即刻再讲呢个大使命。不过咧，我好想咧喺大家睇翻《马太福音》嘅28章16节开始嘅时候，点解我由16节开始讲起咧？我好想大家你想象一下你自己耶稣基督个门徒其中一个，当然唔系犹大啦，犹大可能死咗噶啦嗰阵已经。你其中一个，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叫你去到加利利嘅时候，有咩咁特别咧？意义在哪里呢？ 大家知唔知道耶稣基督喺边度呼召大部分嘅门徒咧？或者全部咧？喺加利利。喺耶稣基督复活咗之后，佢再一次呼召嗰班门徒翻到去开始呼召我嘅时候嘅地方。如果你系门徒，你嗰阵耶稣未出现，你去到加利利，你会谂起啲乜嘢咧？你谂起三年前耶稣基督喺度呼召你，你谂起过去三年嘅经历，耶稣基督点样嘅教导你？但系你好似都仍然系一知半解咁，好多嘢都唔系好明白。更加到耶稣被捉嘅时候，你谂起你自己害怕，你四散，你离开咗耶稣基督，你冇信心。当耶稣复活呢个事实出现咗之后，班妇女玛利亚佢翻去同啲门徒讲，叫耶稣吩咐你哋去加利利。嗰一阵，啲门徒嘅心系点嘅咧？其实可能仍然系根本上都唔知道自己嘅心系点，可能佢哋嘅心里边仍然觉得自己好不足够，好唔了解耶稣基督，会唔会啊？我亦都想问一下，今日你会唔会咧？你做咁耐基督徒，你对耶稣基督复活呢个事实，同你有咩关系咧？你是不是真的相信？不过其实不要紧，耶稣基督那个基础，复活的基础不在于今天你对他的疑惑是怎样。你可能很有信心，你也可能是很害怕。就算你是一个失败的门徒，其实跟大家说，那班门徒有哪个不失败？有一个还死了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同样的呼召他，重新的将那个大使命交给他们。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记载，你去看当那十一个门徒去到加利利，到了耶稣所指定的山上，他见到耶稣了就怎样？即刻拜他，是吗？即刻拜耶稣。当然如果我们见到复活的主，你都会即刻拜他的。但他们的心怎么想呢？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呢，当中很长的过程，其他福音书有讲很多门徒其实的心呢很七上八落的，或者叫多马仲怀疑主有冇复活啦，系咪？当佢见到主嘅时候，当然咧佢就完全相信啦，吓唔敢再话，唔敢摸耶稣只钉痕啦，系咪？话勒旁嘅勒痕。其他人如果你系门徒，你会点谂咧？你唔知将来发生咩事，系咪？你个心里边可能仍然好多疑惑。不过弟兄姊妹，记得一样嘢，疑惑好正常。包括今日我哋坐喺度，你面对耶稣基督复活呢个事实，可能你都唔知道。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你都可能仍然有很多问题，疑惑没问题，不过你要记住这一点，你的疑惑不阻止神的工作。神要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人信不信耶稣，你讲得清不清楚，你有时候都会怀疑自己的，你是不是那个最佳的人选去传福音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怀疑，但是记得大使命的基础其实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上面，其实不是你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。在宣道联会里面有一个宣教士，他这样分享，我都很想跟大家去讲他的故事。他蒙召去到中东去宣教，他去之前其实他都知道了，回教国家很危险的，就是随时命都没了，但很清楚神的呼召。咁咧，佢就真係去到當地開咗間，因為而家咧宣教嘅模式咧，好中意開咖啡鋪啊！唔知你知唔知？近代比較中意開咖啡鋪。咁佢去到咧就即係前鋪後居啦，前邊就開咖啡店，後邊咧就去自己屋企開始咧接觸佢啲居民。佢用咗兩年時間，大約咧認識咗20-30個當地嘅回教徒，有2-3個信咗耶穌。其實佢哋好開心噶啦，即係。當然啦，你比起好多美國工作，你用2-3年時間得幾個人信耶穌，即係好似好少咁，係咪？但喺佢哋嚟講，喺回教國家咧係好難，因為回教徒其實好難信耶穌。不過唔係要同你交代點解回教徒信耶穌難啦。咁你已經好感恩噶啦，但係咧逼迫好快嚟到。有一日，當佢哋出去探人嘅時候，翻嚟， 佢咧离远就见到啊，点解前边咁光嘅咧？即系好似有啲火光红红咁。嗱，当然啦，当佢哋翻到屋企嘅时候，门口佢就知道其实咧有啲好激进嘅回教徒咧喺佢屋企放火，佢个咖啡铺连同佢间屋咧就烧晒。嗰对宣教士咧都好疑惑，好似我哋咁，好疑惑自己我嚟做乜咧？做咗两年个工作。好像一把火就冇晒，佢哋咧有啲唔知道将来点，神啊，你嘅意旨系点啊？点解会咁样嘅事情发生啊？系好清楚，全福音系神俾佢哋嘅使命。咁就系喺佢哋充满住好多疑惑嘅时候咧，佢住喺佢隔篱屋嗰间回教徒咧，同佢讲：不如你今晚嚟我屋企住啊！就招呼咗佢。入咗嗰个回教徒嘅屋企，个邻居嚟嘅。咁啊，佢哋当然住咗一排啦。咁嗰个邻居好好，仲慢慢将其他喺佢嗰个社区嘅回教徒咧，介绍埋俾佢哋认识。慢慢咧，佢以前做咖啡铺，好多人都接触唔到，但系竟然因为呢件事，嗰个回教徒邀请咗佢翻个回教徒嘅屋企，佢慢慢咧，成个社区嘅嗰啲回教徒嗰啲认识到。一年之后。他们有个新居，他们开始了聚会，平均每次有80至90人里面参加崇拜，其中有20-30人愿意信耶稣还受了浸。整个经历那个宣教士他自己分享的时候，不是他的计划，不是他的工作，这个全部是神的工作。他很怀疑为什么会有些会这样发生，但是福音传福音这件事本身就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工作。无论你疑惑什么也好，好像昔日的门徒一样，你可能疑惑很多东西，但是神今天就是叫你怎样遵行他的吩咐。基础不在于你，基础是在于上帝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。保罗这样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我其实都有时都会问，到底什么是神的大能呢？是不是？其实看回马太福音呢，我用回马太福音去讲，有解释的。耶稣这样讲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了给我。怎样去解释这段经文呢？通常圣经学者都会将这段经文呢看回去但以理书7章13-14节连住一起解释。但以理书这样讲，大家听我讲，他说：看啊，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上的云而来，被领到行古者的面前，他得了权柄、荣耀和国度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来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够废去，他的国度必不败坏。这里的意思其实我想是不单单指着在世界上一个总统或者一个王，他说的这个人有权力胜过这个世界，个权力胜过撒旦，胜过魔鬼的国度。更加说一件事，他的权力是什么？来自那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。那段经文说的是什么？一个加冕一个新王的仪式，而那个加冕的就是父上帝，那个创造宇宙万物。他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的父上帝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基督。就是一个这样的基础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有天上地下权柄的基础。今日耶稣基督同你讲，你要去传福音。如果你记得马可福音16章17-18节咁样讲，佢话信嘅人将有神迹随住佢哋，就系奉我个名赶鬼、说新方言、手淋拿蛇，若喝咗乜嘢毒物，亦都唔会受害，手按病人。病人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神迹很多时都会发生在那个未信的人身上。当然我这里要补充一点， 不是你永远你祈祷求神医治治病，神都会治病。但其实真的不少宣教士和一些初信主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，当福音传到特别是那些福音未到的地方的时候，神迹是很多事发生。或者那个人不信耶稣，当你去传福音给他的时候，在他身上有很多神迹的发生。在宣道会的年会里面，我也听到另一个故事，他讲到一个母亲，他没有信耶稣，他女儿是信耶稣的，他母亲患了末期的癌症，他女儿很担心，就为他妈咪去祈祷，当然也有为他妈咪信主和求神去医治他的癌症去祷告。很感谢神一样东西，病在最初的时候就没什么改善了，但他妈咪愿意去信耶稣，他也很开心。但是在三个月后，当他妈咪再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他医生就跟他说，这个癌症完全不见了。跟住还活了七年，当那个宣教士去分享的时候，他自己说，传福音往往就很多时候有个神迹陪着他们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应许了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那里，治病赶鬼，神完全有权去让那样东西发生。问题的就是，我们可不可以传福音呢？你有没有尝试过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去经历那个上帝是有权柄的上帝呢？很多时候神迹不是一定治病，弟兄姊妹，很多很少的事，当假设，不是假设，我们去短宣的时候，当然啦，不信的人哇咁啱得咁巧啦。但是在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，我们短宣队，我觉得今年都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，甚至有些可能是神迹来的，没有安排的事会突然间出现的，没有祝福的人会被我们祝福的。我会觉得神迹就是会随着每一个愿意去为主传福音的人，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在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。更加讲一样嘢，我去短宣的时候，中国的情况其实真的不是那么，是比较紧张的，很多家庭教会已经被命令他们不可以聚会。但我很老实讲，上帝是有权能的，正如我说，天上地下的权柄在他那里，我们去到，我不觉得传福音的机会少了，我觉得福音仍然是继续在中国里面是被传开，福机会是很多的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传福音。还有基督徒今天，原谅我这样说，我们有时候很胆小，我们怕自己说得不好，因为呢，其实我们靠着我们自己。如果你记得福音的基础，大使命的基础不是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胆去做，因为你做的时候，那位有权柄的耶稣基督在你的背后。所以为什么我用讲到的一半时间，我都很想呢，在讲大使命之前呢，讲清楚大使命的基础很重要的。为什么你去做大使命？今天不是你去做，因为耶稣基督吩咐你，还有耶稣基督已经有那个能力，有那个权柄去给你去完成这个大使命。就是有这样的基础，以致我们今天，或者以致那一刻，耶稣基督先吩咐他的门徒去完成这个大使命。他这样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是吧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在这个教、这个吩咐、这个大使命里面，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其实是因为语言的不同，翻译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误解。在中文来看，我用了红色给大家看，有四个动词，是不是？去、作门徒、施洗和教导。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四个动词里面，哪一个最重要呢？ 嗱，啲牧師就唔好答呢個問題啦。你知道我想講乜嘢嘅？我想問一下弟兄姊妹，呢四個動詞裏面去作門徒、施洗同教導，邊一個係最重要嘅動詞呢？啊，俾五秒你諗下，要你舉手嘅，嚇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時間夠啦。邊個覺得去係最重要嘅？啊，都有唔少弟兄姊妹作門徒咧。有冇都有一啲弟兄姊妹，跟住施洗呢应该都冇乜噶啦，教导呢都有一啲弟兄姊妹。嗱，其实呢喺咁都好似都仲有啲弟兄姊妹冇举手嘅，咁你哋嘅原因系乜嘢啊？嗱，早堂咧我就问佢哋，冇人答我啦。当然，即系中国人通常都系咁啦，好少答问题嘅。啲西人就好激烈嘅，即系你问问题嗰人好大声答你嘅吓，可能你唔知道咯，或者你觉得四个都咁重要，我冇俾你拣系嘛？四个都咁重要，又或者你觉得保守啲，答错咗无谓啦。不过咧，即系其实鼓励弟兄姊妹学圣经唔紧要嘅，错唔系一个问题嘅，最紧要系咩啊？唔识咪学识佢咯，即系等于你要遵守神嘅教训系嘛？唔识咪学识佢咯。啲西人咧就好鼓励你嘅。中國人通常咧啲課堂咧就問親啲問題都冇乜人舉手嘅，不唔緊要，你哋都好好噶啦。不過喺希臘嘅原文裏面咧，其實咧句子結構咧非常清楚嘅，唔係有四個動詞，得一個動詞嘅啫。一個命令式嘅動詞加三個分詞，嘅意思係咩咧？我俾多張投影片俾大家睇。主要嘅動詞咧就係作門徒。然后呢分别有三个的分词，就是去、施洗和教训。为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个动词是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呢产生了一个最大的误解呢，因为希腊原文呢是去是行先的，但那个是 participle 来的，不是那个 imperative verb， 我们叫不是那个命令式的动词。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主要的动词是耶稣吩咐你今天是作门徒，然后有三个分词，作门徒有三样东西，就是要去、要施洗和要教训。这个误解，最大的误解就是什么呢？因为去是行先的，很多时候一些人以为将福音传遍天下呢就做完了，即是我讲过福音， 我去跟一个未信的人讲完四律、福音桥，或者英文即系西人就好中意用嗰个 Roman Walls， 即系罗马路，用罗马书去传福音啦。我讲完咧就得噶啦，但其实唔系，原来耶稣基督嘅吩咐系叫你大使命嘅吩咐系叫你使人作门徒。啊，仲有咧呢个门徒咧，其实系一个过程嚟嘅。点使人作门徒咧？我冇将呢个译成中文啊，唔好意思啊吓。不过我谂大家应该睇得明白。这个过程就是什么？耶稣说首先我们要去将福音带给那些未信的人，而当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跟着要做什么？跟他施洗，然后不是还完未完，跟着要怎么样？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要教导他们，不是只是教导，还要什么？遵守或遵行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装备他、造就他、教导他，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然后他们可以怎样？好像我们这样一样去传福音。这个呢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又是去为人施洗，又将耶稣基督教训他们的，再可以教导人。这个是一个循环来的，或者这么说，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成全。这三部分很重要，弟兄姊妹不可以做少一样东西。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呼召同埋培育門徒最緊要嘅模式。不過咧，知係冇用嘅，即係我都同弟兄姊妹分享。我諗我哋翻咧教會一段時間咧，大使命你聽過好多次，識背添唔少人。但係咧有幾點咧，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，細心去睇清楚，或者 depth 真下，即係廣東話啦 ，depth 真下大使命係啲乜嘢？第一點，當然咧你有冇去啦？你有冇去傳揚福音咧？嗱，去傳福音，我講過，當然包括本地宣教同海外宣教。 周牧师其实都讲过啦，用篇道去讲过，九章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，要收嘅庄稼多，作工嘅人少。保罗亦都讲过，冇传道嘅，边有人能够听见呢？系咪？如果我哋唔去主动去传福音俾人嘅时候，人点能够信耶稣呢？其实咧，好多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啲初信顶姊妹嘅见证。我唔知道点传福音噶，我去到咧就系讲下我自己点样信耶稣啊。那個人就跟我回教會了，有沒有聽過這些見證？其實聖經有的，撒瑪利亞婦人，他第一次遇耶穌，他知不知道福音是什麼？不知道。耶穌將他的過去告訴他，他只是將他遇到耶穌的經歷跟人分享的時候，人們自己就去找耶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時不需要一個很有傳福音恩賜的人才可以做見證，才可以傳福音，你都可以的。還有我都在說，我最重要的問題呢，也都有些人會這樣說，就是說我是一個平信徒來的，我做少少都可以了。不過呢，即其實真的很遺憾，你抄勻成本聖經都沒有平信徒這三個字。平信徒是我們自己，即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哪些人作出來的，即我們平信徒，即希望自己不用負那麼多責任，這解。司徒彼得怎樣說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你是聖潔的國度，你是屬神的子民，你是有聖潔的身份，全福音這個責任今天是在你身上。我很實際其實都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想一想，你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花過時間去傳福音呢？很实际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计划过去传福音呢？或者我再想，你过去的一年你花多少时间去传福音呢？如果你没有的时候，当然你领不到人归主，是不是很正常？或者你很少的时候，那你结的果子自然少，对不对？这个即是很正常，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你的机会就只有一个，你跟十个人传福音你的机会有十个，是不是？还有大家要记住个基础，不是你令他信不信耶稣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令他信不信耶稣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有首诗歌呢经常鼓励人去传福音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叫喜可空手回天父。翻得教会耐嗰啲，或者上一辈啲 Auntie 咧就识嘅。我唔会唱歌啊，大家唔使担心。虽然我都领先。首诗歌咁样讲，佢话两手空空回天家，能否坦然见主面？未领一人归向耶稣，全无珍宝献主前。功尚未成，我即去赴。即系讲我，如果我未做完嘢，我就死咗啦。何能如此见恩主？未令一人归向耶稣，岂可空手回天父？呢首诗歌咧，我细细个唱，咁咧其实就不断咁提醒我哋，大使命系俾我哋每一个人，我哋要将最好嘅珍宝，就系、是、人嘅得救，归俾耶稣基督。呢个第一步，大使命嘅第二步咧，就系、是、奉父子圣灵嘅名同佢哋施洗，系咪？我记得咧，我因为十一月。浸禮的主日呢，我講過浸禮這個題目，我就不多提了。我太太也提我，不知道為什麼教會的 website 呢重新整過之後呢，就上年這道就沒有了，大家不可以再聽，不過將來有機會再講。但因為我講過這個題目，我就不再花時間去重複。不過我想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呢，就是受洗其實是一個，或者受浸是一個很重要的宣告，你是跟人說你的生命今天已經改變，从一个犯罪自我的生命，今天你接受神的爱，被神去改变你，你将来有一个属天的生命。更加紧要是什么？是你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的生命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如果你今天，我都这样呼吁的，你未受浸的时候呢，快点参加教会来的，应该九月会有的了，或者应该九月应该有的基要班和浸礼班。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吩咐，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要接受洗礼。大使命的第三步，就是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弟兄姊妹，千祈不要以为呢传完福音个人呢受埋浸呢你的工作就完了。其实传福音都几多嘢做的，还有一样嘢，你要教导圣经的真理给个人知道，以致他什么？以致他能够在他生命里面去遵行。我想很多时候呢，现代的教会呢这一步呢就很缺乏的。其实我们教会呢都做得不是很好。但是呢其实都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们执事会都谈过，所以呢我们希望来紧教会呢有很多的门徒训练给大家，希望将来大家呢踊跃参加。我们很想弟兄姊妹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给你的教训是什么，同埋仲最紧要一样嘢咩？喺你生命里边去遵行出嚟，以致嗰个门徒、嗰个作门徒、嗰个成全、嗰个传福音嗰个系统能够继续去传扬落去。不过弟兄姊妹，跟随主嘅教训咧，唔系听一下就睇一睇你就识嘅。我自己觉得咧，好想大家去明白作门徒系要点咧。你是要跟一些师傅，其实，但当然最终我们要效法的那个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最终你要去学的是圣经讲耶稣基督的榜样。但是最容易开头的时候呢，你找一些熟灵长者，你可以看一下其实他的生命是怎样活他基督徒的生命。有时候开头呢模仿一下都不紧要，但最终记住你要效法的是基督。千祈不要我是跟哪一个人的，即不要我是跟陈牧师的或者周牧师的，即是我们都不想的，当然他们都很好。但我们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做基督徒，他们怎样将生命摆上，这个是你们可以很容易看到的学习。然后你怎样再继续努力读圣经，效法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就写在四福音书上面。保罗书上也讲很多基督徒的品行，这个是你可以一生去学习。最后在结束的时候，我都想再重申大使命。耶稣基督是命令我们成为他的门徒，怎么所以我们要去，然后施洗，再教导使人去遵行。这个这么多样东西才是完成大使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好困难，记住大使命的基础是什么？不在乎今天你是怎样，不在乎你心里面有没有疑惑，是在乎耶稣基督复活那个事实，还有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。今天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我们要就是要去做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就是去传福音，是不是？全世界呢现在呢大约有44亿人呢，保守估计呢未信耶稣，有18亿人呢可能是从来都未听过福音， 大部分可能是回教徒。到底哪一个人可以将福音带给他们呢？或者更加实际地说，哪一个可以将福音带给你屋企未信的亲友、朋友或者你公司的同事呢？有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呢？会不会其实耶稣基督这个使命是给你的呢？如果神今天跟你说你要将福音带入你屋企，你要将福音带给你的同事、你那些未信的朋友，你会怎样回应上帝？最后呢，我想用三个的思考问题给大家回去可以继续想一下。第一，我其实刚才问过你，过去一个星期你想一想回家多少时间，你用了多少时间去传福音呢？去短宣呢有个好处的，即是可能有些人觉得去两个礼拜做了我一年的 quota。 当然短宣，你去短宣的时候呢，你那两个星期呢你全时间都是为神去传福音。但其实不单单只是去短宣，我鼓励弟兄姊妹去短宣， 但我更加鼓励弟兄姊妹在你自己的家去传福音，在你的家庭你接触到的朋友去传福音。你过去一个星期用了多少时间？不紧要的，门徒都失败了，如果我们没有做都不紧要，下个星期再来过，是吗？所以我鼓励你第二个问题，你下一个星期你怎样去，你用多少时间去传福音？你可不可以在神面前跟神说，啊，主，我想用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甚至八个小时一日去传福音呢？最重要的不要只是说，你有计划，你最好有对象，是不是？那你呢就真的会去做到。第三，你明不明白今天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的教训？作门徒最后的一步是你要将，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并且在你生命里面去进行。在大使命的最后，其实神给了一个应许，我们是很宝贵的，就是什么呢？没错，靠自己传福音很难，但神从来都没有要你靠自己。神跟你说什么？看啊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时代的终结。传福音不是靠自己，传福音的基础在于耶稣基督，传福音的能力亦都是来自耶稣基督。神迹不是我们赐，是耶稣基督赐下。你传福音有没有恩赐不紧要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你去讲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神的工作。耶稣基督应许他天天与我们同在。不过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会这样想，你不做呢，耶稣基督天天在你隔离都望着你，即是有好处有不好处的，是吧？这些东西呢 都真的很实际的。你天天做，耶稣基督可能很开心，你天天不做，耶稣基督隔离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是应许，这个是应许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世纪最出名的基督教一个布道家葛培利，他这样说，他带领很多人信耶稣，他有开很多的布道会，他自己这样分享，他说他觉得自己呢成日虽然做这么多布道会，只是一个站在旁观者看神在那里做事而已。他觉得自己很多时候呢不是做事的，他要做的事呢就是尽量将自己的手放得越远越好，让哪个去接受？让神去接受，让圣灵去接受。所以全方的事工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愿意去，圣灵就会接受，神就会工作。你去，你要做的事就去到微信的人里面跟他们分享，其余的事上帝就会去成就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真爱主耶稣，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求你去宽恕。主要我们的生命里面太多为自己而活，太少为你的使命而活。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提醒我们，纵然我们失败，但主你知道，你仍然鼓励我们，你将这个使命今天交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是在乎我们做成怎样，因为福音是你的大能，是你的工作，你就会去成就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其实都在你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将福音去传的时候，人才会有希望。这个世界充满仇恨，这个世界充满绝望，很多人活在绝望里面，他们见不到光明。主啊，让你差遣我们将福音，将你这份这么大的爱，那份医治的爱，传给这个世界没有盼望的人。主啊，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在我们来紧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分时间给你，我们要将时间拨出来去传福音。主啊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再一次的多谢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祈求，阿门。